我们那个开始讲这个分子啊，星际分子。这本书是那个孙瑾老师和那个李舍中老师编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啊。这个书对于分子天体物理来讲是一本很好的这个基础书啊。我的这个思路呢，基本上是那本书的思路，就是会和射电天文工具上面的有一点的差别。我先今天不会有太多时间，我讲一点绪论，然后讲一点这个分子的能级。分子天文学啊，顾名思义，它是以分子为这个我们叫探针来研究天文学的这样的一个天文学的一个分支。那与分子天文学大家可以对应到什么呢？原子天文学啊，还有等离子体天文学。等离子体天体物理呢，这是有专门的这个教材的。原子天文学呢，这个词儿没有人提过，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用原子来研究天文的，所以有以前的这个你都非分子的都可以把它叫做原子天文学。原子天体物理学，这还有一个原子天体化学，分子天体化学啊、哦、对不起。因为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大家学过一个概念，就是在分子层次上面都叫化学，对不对？然后回到这个原子，然后原子和电子，这个就属于物理学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分子在某种意义上讲，你可以说它属于这个化学的范畴，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你用分子来研究这个天体的物理结构啊，物理条件，那你可以把它化作这个分子天体物理学。这里面我们看它有物理学的，有化学的啊概念，还有天文的知识。它这个总体来讲是应用物理学和化学的理论方法及技术，通过天文分子的发射或吸收谱线所提供的信息，研究各种天体的形态、结构、物理状态、化学性质，以及恒星和星际物质的相互作用、天体的形成和演化规律。很大的一个帽子，你简单的就像我们定义射电天文学一样，你只要是在射电波段来研究天体，我们都可以把它归到射电天文学的范畴。那分子天文学呢，你只要是用分子来作为这样的一个介质，作为这个媒介啊，来研究这个天文，研究天体，你都可以把它叫做分子天文学。那天文分子的存在，其实我们在这里列了太阳系天体、恒星、星际空间、星系等等的，就像这样的这些环境里面都有天文分子的存在，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范畴。那我们在地球啊，地球你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一个天体。它是一个行星，那地球上面各种各样的分子都有存在啊。你比如说太阳系天体里面，像这个行星大气，当然地球的大气主要是氮气和氧气啊这样的分子，还有像彗星，比如说哈雷彗星啊，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彗星，彗星的温度非常低，彗星有一个模型，我们就管它叫脏雪球。脏雪球，那大家在冬天的时候下雪去滚那个雪球，所有的那种雪球都是脏雪球。因为你的雪球上面会沾很多土啊、沙子呀、各种各样的，那就是脏雪球，那就是一个小彗星，你把它叫做一个小彗星就可以了。当然彗星的规模要比你那个雪球的规模要大很多，而且它在天空中间运动。还有像各种凝聚态存在，所谓的凝聚态我们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固态啊。这个比如说陨石啊，这个月球上的岩石啊，行星、小行星、卫星等等的，这些环境里面显然都是有分子的。恒星里面有分子吗？恒星也有分子。我们知道的恒星是一个叫做燃烧的火球，它的温度非常高，比如说太阳的内部温度可以达到千万度这样的一个量级。但是所有的恒星都是里面热外面冷，这样它才能够有辐射从里面流出来，使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外面表层。它冷的时候，那有些这个原子就可以结合形成分子，分子不能够再被破坏。比如说这个有些分子能够在2000K 左右的温度它就可以存在，那这个时候你的表面温度只要低于2000K， 那它就会有分子存在。这个我们从你们拍摄光谱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恒星的光谱分类，比如说晚行星 M 行星有氧化钛的带，对不对？有氧化钛的分子带，那有很多，还有像那个 G 行星，它有一个 G band， 那个也是分子带。所以恒星的大气里面它也有这样的有这个分子。除了恒星的大气以外，还有一些叫做星周包层啊。星周包层就是恒星它流失这个 它表层的物质在它外围形成一个包层，就像我们的蚕呐、吐丝，你外面有一个茧一样。那这个恒星也是类似的，当然它不是吐丝，它是吹风，它恒星星风啊，像太阳也有太阳风，对不对？有的恒星的星风非常强烈，比太阳风可以高到10^6甚至10^8个量级。那这个时候它周围的它的物质被吹出来以后，它一旦远离这个恒星这个辐射源，它的温度就降下来，温度降下来，那么就有分子可以形成。那这个时候它在外围，这个我们是外面形成的，像这个蚕茧一样的东西，我们管它叫星周包层。那这个包层里面就会有很多分子啊，除了这个光球是恒星本身的，包层是在它外面的。那这个东西这些环境里面都有这个分子，有分子存在。还有星际空间，星际空间就更好理解了。星际空间温度非常低，我们说我们上午讲这个星际介质有好几种状态，讲到四种状态，其中比较主要的一种状态就是低温状态啊，低温中性的，低温中性的。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它就有星际气体啊，星际气体。星际气体呢，比如说 CO， 我们讲一氧化碳，当然其实最丰富的就是氢分子啊，两个氢原子结合形成的氢分子，然后还有这个 CO 一氧化碳分子，都是在星际空间会非常丰富的。他提了一点尘埃，尘埃呢啊，我自己做尘埃的啊，这个它是很多分子结合起来的，是个大分子，是个非常大的分子。它当然它需要尘埃，它不同于这个气体分子的就是尘埃是固体状态，尘埃是固体状态。这个气体分子呢当然是气体状态，比如说冰，水冰啊，你可以在这个天文上你可以把它叫做尘埃，它是固体的，而且它是由分子组成的，你可以把它叫做，就是不同于我们地面所说的这样的尘埃。当然我们说沙子，比如说氧化硅，它结合起来它也是尘埃，它也是尘埃。那这个尘埃呢就是不只是一个分子，它可以很多分子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颗粒。你一个气体分子它的这个体积是非常小的，我们说你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还有呢有一些星云啊，这里是指这种啊，还有一个星云呢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这种是一种比较弥漫的这样的星际气体啊，还有像行星状星云啊，超新星遗迹。我们说超新星遗迹，我们前面讲过超新星遗迹它会演化，那超新星遗迹它是这个大质量的恒星把这个物质抛出来以后，它像类似于这个星周包层的物质，它的物质慢慢的远离这个中心的这个能源，它就会冷却下来，冷却下来它就会形成分子，就超新星遗迹这个周围是有分子的。行星状星云实际上就是这个星周包层慢慢的扩散，慢慢的扩散。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星云，它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星周包层，是它中心性的温度可以演化到很高以后，它会把这个星周包层的部分的气体电离，那我们看起来它是一个发光的一个云，那这个时候就是行星状星云。所以这个星际空间有很多环境里面都有这个分子的存在，这个分子也是研究这个星际空间物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探针。还有星系啊，星系好说，星系实际上我们说银河系由什么组成，由恒星啊、行星、彗星，就是这个像这一类的啊，这类的天体以及星际空间的这样的物质，星际介质组成。那所河外星系一样的，它也包含恒星，它也包含星云，包含这样的星际介质，所以河外星系它也有这个分子，也有很多的分子的存在。那河外星系它这个分子的这个存在要探测起来比较难的，就是因为它距离远，距离远按我们前面算这个 S nu 的话， nu 的话是 I nu 乘上 delta omega， 相当于它的这个立体角非常小，它这样的立体角非常小，那你看起来它就是非常暗弱的，非常暗弱的。星际介质的发现，我们说星际介质最早的时候是其实人们可能说很早这个拍照片的时候就会看到，你拍照片这个天上有一团一团的这个暗的地方啊，暗的地方一个解释呢就是这个地方没有恒星，另外一个解释呢就这个地方有恒星，但是前面被东西挡住了，被前面被东西挡住了，这个呢这种洞啊缝啊然后等等的，就有人就猜测这个前面是有物质的，有星际物质的啊。这个真正是比较早的这个对于星际介质的这样的一个发现，1904年，这个哈特曼，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光学观测，有一个哈特曼光缆啊。这个哈特曼它是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它观测一个所谓的这个风光双星，风光双星，所谓的风光双星就是你拍这个光谱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这个恒星的这个两个恒星的这个光谱， 它的这个速度视像速度不一样。我们测多普勒位移，测谱线的多普勒位移。那你看到这个多普能够看到这个多普勒位移有两个速度，因为你双星嘛，两个星它的是互相，两个星不可能以同一个速度朝你来啊，不可能以同一个速度朝你来，双星互相绕转，一个前进一个后退，一个前进一个后退，永远是这样的，华尔兹式的啊。那么他看到这个，但是他看这个分光双星的这个光谱的时候，其中有一条谱线它的这个速度是不动的，它的速度是不动的。这个分光双星互相绕转的时候，它的速度是要变化的，因为这个恒星它视像速度它的也许它的转动速度不变，但是它在视线方向的投影它是会有变化的，根据它的这个方向而改变。但是它其中有一条谱线不动，其中有一条谱线不动说明什么？说明这条线不是这个双星系统的，不是这个双星系统的。那它是前面可能有一个物质固定不动，固定不动，那你这个速度它就不会动，它就不会动。这是当时是看到的是这个钙的吸收线啊，电离钙的吸收线。那这也是这个星际物质存在的一个证据。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这个观测啊。对于星际尘埃的存在呢，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个主要是通过观测这个疏散星团啊，观测疏散星团的这个光度与它的这个角大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如果没有星际介质的，没有星际消光的存在，它应该是一个线性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个线性是取对数之后的一个线性啊。但是如果它有这个，但实际上观测到它是偏离这样的一个线性关系，一个解释就是有星际尘埃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们说这个射电波段来看啊。我们说最早的时候星际分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存在啊，实际上是在光学波段啊。像20世纪30年代以前，我们在彗星中间就证认了这很多这个这里是八种分子啊，有八种分子的谱线，这是比较早期。当然彗星不能算作星际介质啊，它是我们行星这个太阳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天体，是我们太阳系里面的一个天体。后来这个1934年，这个时候当然也是光学观测，他看到了这个 Maria， 看到了四个这个新的这个叫弥散星际光谱带，叫 diffuse interstellar band， 这个猜测他们可能来自星际分子。说一下啊，这个1934年发现的，距现在70多年了。那么对这个谱线的这个证认，现在还没有定论啊，没有定论。当然很多人猜测它是碳氢之间的这样的一些键啊，碳氢之间的键的这样的引起的一个震动，但是这个确实是很难，这个证认确实很难。分子的这个光谱证认比原子的光谱证认难多了啊，难多了。这个1937年啊，1937年，这里一些这个天文学家，他就用这个威尔逊天文台的这个100英寸的反射望远镜，看到了什么谱线呢？看到了 CH 谱线。这个 CH 被认为是第一个被发现的星际分子。我们看这个，这里面我们说这不算星际啊，这是太阳系本身的，太阳系本身的。只有这个 CH 谱线是第一个被发现的星际分子，就是在星际空间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分子，在星际空间存在的一个分子。还有呢？后来接着还有这个 CH plus， 就是 CH 这个离子啊，一次电离的这样的一个离子也被发现了。到1940年，这个预言的这个四条星际谱线后来也被观测到了。所以这个那个时候人们开始感觉到这个星际分子啊是有可能存在的。因为最早的时候人们认为这个星际分子并不存在。为什么会认为星际分子并不存在呢？就是考虑到星际分子是一个非常稀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非常稀薄的一个环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子和原子之间相遇的机会非常少，而分子它要这个产生的话，一定是要有原子和原子的结合啊。当时想，即使这个原子和原子的结合有可能能够形成分子，但是这样的分子太稀少的话，我们观测也是观测不到的。 但是后来通过这样一些观测，人们开始知道，就是星际空间是存在分子的，至少这个分子的存在是有可能的。其中提一点，这个还有一个这个 CN 分子啊 ，CN 分子，这个是1940年这个麦克凯勒他预言了这个 CN 谱线的存在，后来呢，在第二年就被观测到了。但是他观测到的时候，这个麦克凯勒他观测到的时候，他算了他的激发温度是2.3K， 激发温度是2.3K， 这个激发温度就是它的这个背景的辐射温度，也就是我们的2.73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这样一个温度。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啊，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最后是60年代20年之后才发现的。但是如果当时有对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释的话，那个时候是有可能发现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其实有些发现是非常偶然的啊，非常偶然的，有可能有很多发现可能很容易就做出来了，但是其实并没有做出来，就是看，因为科学家很多时候会是一门心思啊，我做件什么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周围的事情可能就想不到的啊。你们所以有的时候用点心，说不定哪天就拿个诺贝尔奖。这个就是当时他看了算出来他这个激发温度，就是我们那个 TEX， 它实际上在这个地方等于 TB， 就是等于那个辐射的量。辐射温度，但是他没有提到这一点，没有提到这一点，啊，这个后来你看，这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发现之后，你看这是1972年和1984，1972年那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应该是67年还是65年对吧？那应该是65年发现的，在他们发现之后，他们再重新进行计算，当时证实它的温度确实是2.7K， 2.3K 和2.7K 差一点，但是如果他认为它是2.7K 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肯定会进行更加精确的测量，可能算出来就是2.7K， 这里面也有一点这种，导向性。那么射电波段，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CN 实际上是光学波段啊，是光学波段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 MacKellar 这个地方是光学波段，那这一个呢，72年这个 Benjias 他们这个应该是射电波段啊，应该是射电波段出来的。到射电波段的，但是射电波段发现的第一个星际分子并不是 CN， 而是 OH 啊，我们管它叫羟基，啊，这个羟基的发现，我们说1951年是这个21厘米谱线检测到，但是这是原子啊，记得这是星际的这个原子。那星际分子，我们说第一个是羟基，这个真正的发现是在，你看啊，在1963年的时候，这个他们就检测到了这个羟基基态上的这个吸收线，但是真正这个证实呢，1964年就63、64又证实了这个吸收线。到65年的时候，这一个是经常讲到的，我们说1965年这个羟基的这个麦泽谱线啊，麦泽谱线是观测到了。其实在这个观测之前啊，人们就开始对这个谱线进行了这个计算，估计这些谱线的这个像这个波长啊，然后后来进行这个寻找。这个54年，你看54年到64年经过了将近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也是很长的一个时间啊，就在天文界来讲，他先算出这样的一个频率，他当时候选就是觉得应该可能羟基分子应该存在。为什么会这么估计？因为我讲过这个氢原子是最丰富的，其次是氦，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氧。那氧和氢结合这个生成的这个分子，我们就这个羟基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就是人们从理论上来推测，那我们讲我去寻找这个新的东西，我从哪一个着手，这是他最初着手的一个动机。所以为了要寻找这个羟基分子呢，首先就要算出它的频率。那个时候的接收机那当然比现在差远了，它没有那么大的带宽，最好是我算准了就在哪个频率，然后我到那个频率去搜索。他算过这个频，算了这个频率，然后人们去做这个观测。那第一次我们看这个搜索，它是在这个 CASA，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超新星遗迹，对吧？看过那个照片还有印象的啊，那个就是用那个 VLA 四个阵列观测的那个 CASA。 那么他们观测实际上当时是失败了以后，认为可能是计算这个频率计算错误了，所以后来他们在实验室又来进行这个测定以后，确定这个频率是对的，然后后来再搜，然后才搜到。这也是一个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你第一次失败是很有可能的，只要你 觉得这个是对的，坚持做的话还是会有希望的啊。这个是分子，我们说大概我们准确的，很多人会引用说是1965年这个羟基麦哲第一次被发现，就是个麦哲谱线。麦哲谱线呢，就是它的这个就像我们讲激光一样，很多人要知道激光的这个概念，这个麦哲呢就是把那个激光是 laser， 就把 L 换成 M， laser 是 light， 这个measure 呢，这个 M 是 microwave， 就是微波激射放大。那它和这个 laser 有很强的这个很像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它的方向性很强啊，比如说它有偏振啊，还有一个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强度是非常强的。再说一点，就是 measure 呢实际上是先于 laser 发明的啊。很多人那我们一般做光学的可能只知道激光，但实际上 measure 应该在 laser 之前，它比这个 laser 更早。除了这个羟基分子以后，后来那人们就开始有分子就有很多很多的发现了，像这个汤斯是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的这个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微波波谱学实验室里面，他们比如说后来就检测到了氨分子，汤斯很喜欢氨分子，他本身获诺贝尔奖就是因为这个氨分子的这个麦哲谱线，当时做出来在实验室做出来以后拿到的。那他本身呢，他在这个天体里面找了，他找了很多啊，其中这个氨分子也是他比较喜欢找的一个对象。那他在哪个里面找呢？在这个 Sagittarius A， Sagittarius 是半人马座 A 这个圆呢是如果学射电的人就会知道这个圆是非常著名的，它是银河系的中心，银河系中心的一个圆啊。这一个圆呢射电非常强，另外呢它很富有，它富有表现在什么地方？你想找任何一个分子，这个里面基本上都有，就是它什么分子它都含有，它非常的丰富，然后射电非常的强，很好找。所以1968年就检测到了氨分子谱线，1969年呢检测到了水分子谱线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水啊应该是水蒸气啊，水蒸气分子的这个，这也是一个麦哲谱线，这是一个热谱线。然后1969年还检测到了这个应该是甲醛啊，甲醛分子的这样的一个谱线。这个甲醛分子呢是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有机分子，我们所谓的有机就是有碳氢键，对吧？这个生命来讲就是碳基生命的话就是碳氢键，那它这个里面就有碳有氢，这个是第一个有机分子。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它不同于这个麦哲谱线，但是它和麦哲谱线很像的是，当时算出来它这个能级的激发温度低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温度。我们说应该原则上讲，你这个 TEX 我们说那个激发温度它应该是 TB 和 TK 的这样的一个调和温度，但是一般来讲它不会低于这个 TB， 就是它只能可能就是你即使这个 TB 就是说最弱的一个 TB 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它是各处都存在的。你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间有一个圆很强，那个 TB 就会高于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但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应该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而这一个圆它的这个激发温度竟然低于宇宙微波背景激发温度宇宙微波背景温度，后来被汤斯称为什么呢？称为 DASER 和 MASER 呢就差一个字啊，这个把这个 M 呢改成 D， 这个 D 呢它指的是 darkening， 就是它与 MASER 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大家都知道激光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要粒子数反转，对不对？我们普通情况下低能态的粒子数多，高能态的粒子数少，你反转的话就是高能态的粒子数多于低能态的粒子数，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啊。准确的说法是高能态的粒子数与低能态粒子数的这个步距的比高于它热平衡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比值啊，那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我们所谓的粒子数反转啊，粒子数反转，这样的话它就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放大，受激放大。那这个 DASER 呢它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说低能态的粒子数多啊，比这个高能态的粒子数多，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个多也是指什么？也是指这个低能态的步距数和这个高能态粒子数步距的比值高于它这个热平衡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态。你比如说我本来这个氢原子，我在低能态是三个粒子平衡的时候啊，在高能态是一， 那我现在换成我这个不合适啊，三十和十吧。我现在变成低能态是35，高能态是5。这样的话呢，低能态过布局，我们叫低能态过布局。低能态的粒子数过多了，这产生的这个现象就是所谓的 dazer， 就是 dazer， 你反而比热平衡的时候的这个温度还要低，温度还要低，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这是甲醛分子。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这已经是60年代末了。这个天文学家开始普遍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星际气体的密度虽然足够低，但是它是可以形成具有相当丰度的复杂分子，啊，这个所谓的相当丰度，就是我们能够观测到了，它已经很丰富了，我们能够观测到这样的一个分子，而且所形成的分子能够抵御星际空间的各种破坏因素。我们说分子，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平衡。我产生分子然后破坏分子，如果我的分子老是不断地产生，这分子就会越来越多了，它总还有一个过程跟它平衡，这个平衡就是破坏。你这个分子，我们说这个地方比如说紫外光子，一个分子它吸收一个紫外光子，紫外光子的能量只要超过这个分子的结合能，对不对？或者你任何一个光子只要超过它的结合能，这个分子就会离解，或者说就会瓦解，它回过头来变成两个原子，那这两个原子如果有机会遇到一起啊，如果它有能力结合，它还会再继续结合啊，就看了这两个中间是一个平衡。所以这个星际辐射场啊，我们说星际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辐射场，它主要是来源于各种恒星的这种辐射啊。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就开始认为这个分子实际上可能是比较丰富的。那我们来看这个星际分子到底有多少，从这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啊，就有很多这个我们说上个世纪其实50年代、60年代就开始，50年代开始就是射电设备的一个大的发展啊，那射电分子啊，这个分子天文学它这个真正开始发展呢，就从70年代开始。因为我们说第一个星际分子就是射电星际分子来看是60年代中期才发现的，从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望远镜致力于来搜索来发现新的星际分子。那这个最丰富的分子刚才讲过，我们是第一个是氢分子，第二个呢是一氧化碳，第三个氧化硅，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说硅的丰度啊，我们说当然不如碳氮氧，但是除了碳氮氧以外，硅硫啊这一类的分子，这一类的原子都是非常丰富的，而一氧化硅非常稳定，所以一氧化硅分子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这样简单的分子以外啊，我们说还有非常复杂的有机分子，比如说星际空间有糖啊，还有这个防冻剂啊，这个叫防冻剂，它是我是化学学的比较不好的啊，在高中的时候，但这个你可以看它什么有糖、有醇、有铅，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还有缺啊，这个乙缺，各种各样的这种化学的基、化学的键，它都存在，你看这个分子是非常长的，还包括这个甲醇、乙醇。乙醇发现的时候，人们就发标题，天文学家发大标题，天空中间有足够的酒，大家可以饮用。但是因为它有很多这个乙醇嘛，那你这个乙醇分子它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说星际空间什么都有，星际空间还有特别大的钻石啊。嗯，这个就是他们这里有人做星证嘛，这个恒星它到最后，比如说白矮星，它到最后它整个这个星体开始冷却的时候，它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核反应了，没有能量了，那但是它这个中间它里面全是这个电离的呀，它温度很高，它慢慢就是离子结合这个离子晶体啊，它就成为一种非常规则的一个晶体，再成为钻石。钻石是什么呢？钻石是碳啊，它如果全是这个碳离子和这个电子结合起来，它就可以形成钻石。那个钻石有多大呢？那个钻石啊，接近一个太阳质量。你们谁要有本事，谁去摘啊？这个天上什么都有，我就说它这个分子也是一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子啊，都会存在。那我这个地方写的120多种分子，其实不止了啊，现在应该是有140多种，我一会儿看一下有个表啊。那最著名的这个天文分子源，就像刚才讲的这个半人马座 A， 还有这个半人马座 B2， 这都是半人马座里面的这个非常亮的这样的射电源啊，它排过来的。 然后这个 IRC 10216呢，是一个演化晚期的这样的一个恒星，它是一个富碳的源。这个我就不讲了啊。这个分子它作为所谓的作为探针的分子，就是用分子可以研究一些什么样的环境呢，研究一些什么样的天体物理条件呢。比如说这个分子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温度范围，大概从几 K 到大约3000K 啊，最高的温度。那超过3000K 呢，可能绝大部分分子都不能够存在了。它的密度范围能够存在于大概每立方厘米10^10^10次方个粒子。比如说 CO 啊，我们一再讲 CO， 我们为什么不讲氢分子？氢分子它没有这个永久的偶极矩。氢分子为什么会没有永久的偶极矩？它是两个同核的原子，就是它是由两个氢原子组成的。两个氢原子组成的意味着它的正电荷的这个中心和负电荷的中心是重合的，能够理解这句话。它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电偶极矩是什么？是你的电荷乘上这个两者之间的距离 x， 对不对？那我对于这个氢分子来讲，它这个 x 为零。不只是对于氢原子，对于任何两个这个同核的分子，比如说氧原子，氧分子，两个氧原子组成的氧分子，两个氮原子组成的氮分子，这些分子它都没有永久的偶极矩。没有永久的偶极矩意味着它没有偶极跃迁。它没有偶极跃迁的话，那么它当然会有四极跃迁，它可能会有磁偶极跃迁，但是它没有电偶极跃迁。但氢分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子，很遗憾啊，虽然它很丰富，但是我们会有还有其他的一些跃迁啊，能够看到它的辐射，但是在射电波段氢分子是没有谱线的。没有谱线，我们就用第二丰富的，就是 CO 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呢，它的这个丰度我前面也提过，大约是氢分子这个丰度的1/1000啊，有的时候甚至更低。但是 CO 它有永久偶极矩，因为它的碳原子和氧原子是不同核的这样的一个原子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分子，它有永久偶极矩。那么它可以在一些什么样的范围里面可以看到呢？比如说每立方厘米10^4到10^6次方，这个值略高于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CO 的临界密度啊，临界密度。然后呢，它的温度范围大概是从100到1000K 这样的一个范围都可以看啊。除了这个 CO， 那我们说它每一个分子啊，它能够适踪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是不一样的。你看你是想看什么样的？比如说 CO 是我们讲的这个范围，比如说水分子，然后 HCN、HC3N 等等，那它就可以看到比较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我们说为什么？因为 CO 太丰富了。CO 非常丰富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呢？我们看过去这个 CO， 你看到一定的厚度之后，它就是光学厚的，也就是说它里面的它就看不到了。哦，这个光学厚这个概念，可能我估计贵大的同学都不能理解，我希望做天文的能够理解啊。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太阳的光球，你就看到什么地方呢？只能看到光学深度大约为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再往里面的光子都会，它在经过这个一个比较长的路径的时候被吸收和散射，它出不来，只有这个比较表层的就能看到。这么举个例子吧，你就像看水啊，水看水面，你从水面往下面看，你只能看到一定的深度，太深的地方你就看不到。比如说在海上，为什么要潜水你才能看到水下的生物？就是因为你从表面看过去，你能够看到的这个厚度是有限的。这个是一个意思，你用 CO 来看的，相当于或者说你看 CO 的时候，你只能看到一定的这样的密度范围，它可以看得见，再往深了看就看不到了。但是水这个 HCN 或者 HC3N 它不一样，因为它本身的密度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就相当于你这个空气是稀薄还是不稀薄这个意思。你坐在飞机上，你往下看云层是厚还是薄，对不对？你可以看到的这个范围是不一样的。那水啊，像我们可以，你可以或者用另外一句话讲，对于丰度比较低的，或者说这个数量不够多的，密度比较小的这些分子来讲，你就可以看到比较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它能够看到10^7到10^9次方每立方厘米的这样的，像一些云的核或者说是那些盘啊，这个像那个比如说星洲盘啊，像恒星形成区里面的，还有像这个羟基水分子或者是一氧化硅，这个就能够到更加致密的区域，到10^9次方到10^11次方啊，10^11次方。刚才提过氢分子它这个本身这个转动啊，它的这个分子的这样的一个转动谱线是很难的，但是它有一个正转谱线，它可以看分子云的激波，能够看分子云的激波。 这个涉及到振动，涉及到振动，我们这些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它的转动，一会儿再讲这个啊。我们看这个作为星际物质的分子来讲呢，就是星际物质里面大约有一半的这个物质是以分子形式存在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说银河系的这个结构，在离银星大概三个，这个是4到8个 KPC 啊，应该原则上讲这个值可能有点老了，3到6个 KPC 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有一个分子环带，它既然叫分子带，就是它这个中间的分子特别特别的多，这个中间的物质大约有90%都是分子。还有这个分子，它会参与这个恒星演化，会影响这个恒星的演化。比如说恒星形成的过程中间，从分子云塌缩的开始，然后到稠密核的形成，到原恒星的出现，以及这个双激流为主要特征的这个物质喷发，这个是小质量恒星形成的几个过程啊，你不用管它。这个里面分子都会参与一些这个参与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演化，会影响这个恒星的这样的一个演化。这是这个早期，晚期也是，晚期就是中小质量恒星的这个演化晚期啊，就是我刚才讲有星周包层的这样的一些恒星，那它们这个中间也有大量的这个分子，有大量的分子，而且这些分子会通过这个星际，就是星周包层慢慢的扩散，回到星际空间，然后参与这个星际介质的，或者说是这个星际分子的这个循环过程啊，循环过程。已知的这个我看这个图更好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数据不太对啊，数据不太对，但是这个整个这个分类啊还是比较对的，有碳氢氧元素的，这个主要是碳氢氧元素的这些分子，还有一些同位素分子，然后呢你可以按这个包含原子的数目分，有2原子分子、2原子、3原子、4原子，最多一直到13原子分子啊。星际空间按生存环境来分类的话，有星周的、星际的、核内的、核外的，然后按化学类别来看，我们来看啊，有氢化物、氧化物、硫化物，这个铝化物，然后这个缺的这个烟生物，还有像你看我们按这个，你们要是化学比较好的能够看到这个有硒、酸、醇、糖、醚、醛、酯、铜、酰胺，然后氢、环状分子、离子、基、碳链分子，就是差不多你化学书上有的这个种类，它这个地方都有。这是一个表啊，这个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查，网上呢它经常会更新，会比这个教科书啊给的那个更好一点。这个地方是到2005年8月份有142种分子，这是星际分子啊，比如说这个氢的复合物氢分子，然后这个氢和重氢组成的，然后这个这个正氢离子啊，这实际上还这个不能叫离子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分子离子，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水，实际上是重水，然后氢和碳的这个氧化物就很多了 ，CH， 这个刚才我们讲这个叫甲基啊，其实这甲基离子，然后呢，这个两个碳原子组成的分子，很多很多啊，这些就有点跟这个有机物有关系的，还有氢、碳、氧的这些化合物，还有这个氢和氮的这个化合物，然后呢，还有这个氢、氮、氧的这个化合物，各种各样的，还有其他一些种类，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种类。这个地方是啊，142种，现在我相信应该比这个数目还要多。那从宇宙风度来看，这里有一个比较啊，氢、氦，这个地方碳不应该是这个地方啊，氧是第三位，这是按那个原子序数来排的啊。然后呢，就是碳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呢，这个奶是很多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氮完了以后，像我们看这个镁也是非常丰富的。然后硅，我说过这个硅也非常丰富的。然后铁非常丰富，硫也比较丰富。其他的元素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这个分子它的存在，第一方面，一方面就是它要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风度，其次呢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分子形成比较稳定，它分子稳定不容易被破坏，也就是说它的结合能比较大，像 CO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它非常稳定，而且呢 CO 是我们看啊， 这里有具有特殊意义的分子，第一个是这个最大的气象分子，它有13个原子组成，这个分子量是147。氢分子呢是最简单最丰富的一个分子，然后是宇宙演化中第一个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中性分子，但是它没有这个可见光和射电波段的这个谱线，但是它在紫外有，在红外有，紫外红外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谱线。CO 它的丰度次于这个，仅次于这个氢分子，然后广泛存在于各种不同的天文环境。还有一点，它与氢分子共存，与氢分子共存的意思就是，有氢分子存在的地方就有 CO， 而且它们之间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观测这个一氧化碳分子来分析氢分子，来分析氢分子它们的这样的相关性啊。然后它在射电波段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谱线，像我们德林哈的这个望远镜，它主要观测就是这个 CO 谱线，就是 CO 谱线。还有一些分子叫地球外的奇异分子，这是什么样的分子呢？就是有些分子在地球上不存在，但是在星际空间存在，但是在星际空间存在。我们看这个特殊分子，刚才讲过的一个，这个叫做这个，刚才叫 DIB 啊 ，Diffuse Interstellar Band， 弥漫的星际带吧，也有叫这个叫 UIB Unidentified Infrared Band， 这是指红外啊，没有证认的红外带，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系列的，它是相关的，就是它在光学波段出现，它在红外波段也出现，人们把它叫有人们认为啊，它可能起源于多环方向厅。多环方向厅呢，大家知道苯的这个结构啊，是一个六边形的，对吧？六边形的这个多环方向厅呢，就类似于这样的这个苯环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苯环的一个结构。它这个方向厅啊，它是厅足啊，厅足。然后呢，方向是指它在地面上的这个物质，它是有气味的，它是有气味的，有这样的一个香气啊。还有这个碳六十可能有人听到过，这个叫做富勒烯是足球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足球的这个形状啊，它是你给它分解出来以后，它就把足球这个每一个点上，足球它其实不是完全是球形的啊，它有那么很多很多的那样的五边形的那个顶啊，组合起来你每一个顶点放一个碳原子，它能放60个碳原子，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结构，非常稳定的一个结构。这个我们说碳啊，碳比如说石墨是完全是碳原子组成的，然后刚才说钻石对吧，它也是这个碳原子组成的，这个同样的一个碳原子，它会组成很多的结构。这个碳六十也是这种足球，这个叫富勒烯啊，这个足球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也是它非常稳定的一个结构，人们认为它在空间也是存在的啊，也是存在的。有的人也用它来解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弥漫的这个星际空间带。还有这个环形分子，环形分子是指这个分子是这个一个圈封闭起来的。在之前最早的时候，人们发现的这个分子都是链形的，这个分子就是一个条状这样子排列，一个条状这样排列。后来发现除了这个链形的以外，还有环形的。还有一个早期包含这个磷元素的这个分子，人们也很关心，为什么关心这个磷元素啊？啊，这也是跟生命有关的，这个人体的这个骨骼里面对吧，这个磷是非常重要的。那最早发现的就是这个氮化磷啊，这还有一个磷化碳都有。星周分子呢比这个星际分子，我们说星周是指恒星周围的，星际呢是指恒星和恒星之间的，星周分子的这个种类要少于这个星际分子的。而星周分子最多的呢就是铝元素或者是这个硅元素，它会很多。有些也有一些分子只在这个星周环境里面发现，而星际分子呢它的这个种类很多一些，它与这个恒星形成区成协。核外分子，我们看一下，核外是指银河系之外的其他星系。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看到的是羟基分子，这个第一个射电分子啊，也是羟基分子，在银河，虽然是在银河系内发现的，在河外来讲，第一个发现的也是这个羟基分子，这是1971年，也就是在河内原发现之后大概六年。然后呢，几乎所有在银河系里面我发现的比较强的分子， 在河外都有，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就是我在银河系里面看起来这个谱线很强的这些分子，在河外星系都能够发现。想说的是什么？想说的是在银河系里面发现的比较弱的分子，之所以没有在河外星系发现，是因为它太远了。实际上它也是存在的，只是我们探测不到而已，只是我们探测不到而已。然后有这个分子，观测到有分子气体的星系有上千个，你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目，就是你只要能看，基本上就能看到。然后最容易看到的就是 CO 分子和羟基分子 ，CO 分子和羟基分子。CO 是因为它非常普遍，羟基是因为它非常强啊，羟基是一个麦哲谱线，它非常强。啊，那前些年有人就是报道什么呢？报道比如说在高红移的类星体中间，在高红移的类星体中间发现，比如说 CO 分子，发现 CO 分子。那想说的是什么？想说的是在宇宙的极早期就有分子存在。就有分子这样的这个原子和原子的结合能够形成分子，这也是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课题。我们上午讲这个阿钦的21厘米谱线啊，那个宇宙第一缕曙光，那是指的原子呢，就是质子和电子结合就形成一个氢原子，要形成分子就需要进一步就要有原子和原子的结合。那现在发现就是在很高红移的这样的类星体，或者说宇宙的极早期，其实像 CO 这样的分子就是存在的。还有一个刚才说这个固态分子就是尘埃了，比如说星际冰啊，星际冰，我们这个冰呢，就是除了这个水冰以外，二氧化碳冰啊，也是有的，就是以固态形式存在的这个分子，主要是像这种年轻恒星啊，年轻恒星，看一下这个有没有一个谱啊？啊，这是有一个谱，这是在这个 W33A 啊。W33A 的这个ISO 的一个光谱 ，ISO 是欧洲的一个Infrared Space Observatory 红外空间天文台啊，他们中间搭载了一个仪器叫 Short Wavelength Spectrum， 就是短波光谱仪。它拍摄的这个光谱，这个横轴是波长，这个是从2.4微米到20微米，给了这样一个范围，原则上讲它可以到40微米的。那我们看到有什么呢？看到有水分子啊，在3.1微米的这样的一个吸收带，还有这个硅酸盐呢也是分子，但就是固态的啊，还有这个二氧化碳啊，这个地方是13二氧化碳，这个地方有的应该是4.6微米，这二氧化碳分子等等的，它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分子谱线，但是你要证认出来这条线是这个水分子的谱线是很不容易的，有很多谱线，你怎么能知道它确实就是这个分子的谱线，这是需要很花功夫的。哦，这还有就是除了气态分子以外，还有固态分子。这个地球外的奇异分子啊，刚才讲过，就是，有一些分子只在经济空间存在，然后在实验室里面，或者说在地球的自然环境中间很难找到。比如说有一些是化学上很不稳定的离子分子，或者说自由基，这些东西啊。它在地球上它很容易跟，就是它因为这个地球上的这个大气的密度，或者说你即使你的真空，它这个中间的这个原子分子的密度很高，它很容易和其他原子分子碰撞以后它就被解离掉，这个时候它会消失。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分子如果它的蒸气压特别低的话，那么它就会怎么样呢？你要很低很低的压强，它才可以气化，否则它是固态的。那么只有在这个星际空间的这个压强远远低于我们地球上可以做到的最好的真空，那个气压非常低，它就可以成为分子。但是在地球上，这些蒸气压就是我们达不到它所要的这样的一个蒸汽啊，那么它就不会气化。所以在这个星际空间有星际空间的特点，比如说它是超高真空超低温，还有一个呢，这种环境下面我说它的密度很低，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尺度非常大，这个尺度远远大于这个太阳系啊，还不只是不能说远远大于太阳系多少多少个太阳系了哦，它的这个尺度非常大的话，我们前面讲它的柱密度就很强，我们说决定这个谱线的强度的是这个柱密度，而不是体密度。 我们是这个 N 要对 DS 进行积分的，所以你这个 DS 非常长的话，你可以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注密度，很大的一个注密度才导致我们能够看到谱线比较强。但是在地球上你是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天文环境的，我们叫他们那时候叫微观、宏观，还有一个叫宇观啊，这就是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它只有在宇宙这样的一个特别神奇的也特别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里面，它才能够存在，它才能够存在。所以有很多这个分子，有很多这个星际分子在地面上是观测不到的，在地面上是观测不到的。还有一些所谓的 U 谱线， U 代表这个是 unidentified， 就是没有被证认出来的谱线，看不到的，以它来标志。讲一点这个麦哲啊，我们老讲这个麦哲，这个麦哲呢，就是这个麦哲辐射它有一些特点。第一个，这个分子源的尺度很小啊，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各项同性的一个辐射啊。我们说麦哲辐射它是有方向性的，它是有方向性的，但它的这个源呢很小，就像我们的激光的那个源也是很小的，这个线尺度大概10^13到10^16个量级。这个10^13到10^16厘米啊，这样的一个量级呢，大约对应出来是0.1个天文单位啊，0.1个天文单位，相对于，当然在我们看起来，0.1个天文单位是很大的，就是相当于太阳这个半径的这个10倍，是很大的一个点。但是你如果对于原来是10^18量级这样一个大小的一个圆来讲，它所占的比例就很小了，它所占的比例就很小了。还有一个它的谱线强度非常强。比如说这个汤斯他测定这个水麦哲谱线的强度时候，对应的这个天线温度是多少？5万 K。 我们说如果真的是5万 K， 如果它代表一个热温度的话，这个分子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下这个分子早就瓦解了。所以也说明它这个温度它代表的不是一个热温度，它就是一个亮温度，它只代表这个谱线的强度，它只代表这个谱线的强度，同时说明这个辐射不是一个热辐射，它是一个非热的一个辐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偏振度非常高啊，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偏振，很强的一个偏振啊。然后这一点和我们前面这一点讲的是一致的，就是各条谱线之间的强度比它与热平衡不一致，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热的一个辐射。比如说这个羟基它有四条谱线，它的这个基态啊，基态有四条谱线，它这个各个强度的这样的一个比值是9:5:1:1，那这个东西呢就不是这个热辐射所应该预计的这样的一个大小。然后呢谱线很窄，一般来讲几个公里每秒。然后呢上午也有人问到我啊，就说这个麦哲它的辐射特性随时间快速变化啊，这个麦哲啊它的这个什么东西会变化快啊？我们实际上是小东西，因为它这个小分子源的尺度很小，然后这个分子源这个麦哲的这个斑呢，它的大小变化或者说它的运动啊，都会改变这个强度。这个但是它的这个变化呢，我自己原来是做这个麦哲的，做一氧化硅这个麦哲，一氧化硅麦哲呢它的这个变化它是晚行星，那晚行星它本身它有光变，这是它的光学部分啊，它有这个光度变化，它有一定的周期，很多人都知道周光关系。像这个晚行星它的这个红巨星的这样的一个光变，它很多都是这个叫 Mira 变形，有的人叫 Mira 啊，这个发音总是不一致，就是那种长周期变星，它的这个光变的周期可能从几十天到上千天。那这个麦哲的周期基本上和这个光学的这个光变周期是一致的。但是呢这个麦哲的光变会比这个光学的光变有一个相位滞后，这个滞后的这个大小呢大概0.1到0.2个相位。还要说一点，就是这个麦哲变化它不像光学变化那么规律。我们光学变化啊，你们这个云台做那个双星的，你可以看那个光变曲线，当然那个有的是双星部分也形成的了，但如果即使是那个光变曲线啊，光变曲线即使不是双星的，是单星的这样的脉动引起的光变曲线，非常漂亮，你可以很平滑的来拟合它。射电不是，射电一般都是这个滋滋嫩嫩滋滋嫩嫩，你看起来像噪声一样，哦，尤其是这个麦哲，因为麦哲它本身它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包括那个斑呐、啊，它这个麦哲斑，它也有它的寿命，它消失啊、产生啊、消失啊、产生，然后它有一定的，它非常的这个。比起光学来讲不规则的多，要来做它的这个周期变化是比较困难的。以前法国 有一个小组就做这个麦哲的长周期变化，这个是很费时间的，一个女孩子做博士论文做五年，但是你可以去看那个光面曲线远没有光学的好看，不是说她做的不好，而是说她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她会随时间变化，她会随时间变化。这个我们说这实际上它本身是一个受激发射，这个最早的时候是1917年爱因斯坦就提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50年的时候就是刚才讲的汤斯他们是在氨分子的这个微波集射的受激发射做到了，到你看这是50年代60年代初才有各种激光器，这个是要早的啊，这个主要是这个能级不这个就不讲了啊。天体麦哲圆里面呢我们分两种，一种叫星际麦哲，一种是星周麦哲。星际呢就是主要是这个分子云啊，星周呢是这个演化晚期恒星的这个星周包层，还有一个河外麦哲。河外麦哲我们一般管它叫超麦哲，这个英文单词叫 mega。 mega 呢就是10^6的这个意思，这个最早叫这个词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绝对光度大约是银河系的这样麦哲的100万倍，所以管它叫 mega 麦哲，但实际上后来也不一定了，就是河外这样的这个很强的这个麦哲就管它叫这个mega 麦哲，就是羟基水分子都有比较多的这个麦哲分子呢是羟基水分子和一氧化硅啊，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少见的但是也有的像甲醇，然后这个应该是甲醛吧，然后 HCN 氨分子，然后氧化硅的同位素，这些都有麦哲分子，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分子都有麦哲谱线的发射啊，都有麦哲谱线的发射，它要满足这个粒子数反转这样的一个条件。这是观测到的有一个圆，那个 Arcas 是一个演化晚期恒星，它也有光变的。这个线的长度代表它的这个偏振度。好，我们看，首先看它不是说布满了整个这个恒星这个。或者说它的这个星周包层它是断断续续的，这就是说它的是个斑块性，它没有必要说一定是各项同性的存在的。我们横轴是 delta alpha， 纵轴是 delta 啊，就是赤金和赤尾方向与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偏离。那么还有一个呢，它的速度不一样，它每个麦哲谱线的速度，这个是31公里，在21公里、23、22等等的。还有一个它的偏振度也不一样，包括它的偏振方向也不一样。这个美国有一个组做这个观测做得非常好，他们用那个 VLA 就是那个圣大阵来做非常高精度的这样的这个麦哲的测量，谁也做不过他们啊。这是羟基啊，银河系磁场，就是我原来讲过这个，像用氢原子的这个塞曼分裂来做这个磁场，也可以用羟基来做这个银河系的，也做磁场。羟基的塞曼分裂比这个氢原子21厘米谱线的塞曼分裂还要强啊，也可以来做的。这个分子外向流我想就不讲了啊，这都是这个恒星形成区里面的，激波也不讲了。这个小质量恒星形成都不讲，我们来讲一点这个，讲一点分子吧。这个不讲了，我讲一点这个分子谱线啊，分子谱线知识会对你们还是比较有用的，而且我相信很多人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分子呢很重要的是它就跟原子一样，你要来搞清楚它的能级，搞清楚它的能级就能知道它这个谱线，分子能级啊，我们这个分子能级我们在这里把这个它有，我们说分子谱线有几种类型， 我经常讲到的是这个转动啊，转动，比如说像 CO 在 J 从一到零啊，就是它的转动能级从一到零，这是一部分呢是转动能级，还有一部分呢是兰姆达双重能级。兰姆达双重能级呢，它实际上是这个与磁矩有关的啊，与磁矩有关的。比如说羟基分子，我们经常看到它的兰姆达双重能级，还有这个 K 双重能级，像甲醛，还有繁衍能级。那出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转动能级，转动能级。但是这些能级类型也是有的，我们下面来看这些能级它是怎么样来定义的。这个我们看这个讲分子光谱，你把它和原子光谱对照起来比较。原子，我们说原子它的这个总能量包括几部分啊？我们原子有什么？一个原子核，然后加一个电子。那这个电子呢，就是有各个电子的这样的，我们这个总的能量包括原电子的这个动能，然后包括电子和核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能，还有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能啊，这是它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此外还有这个与磁有关的，比如说电子的自旋磁矩和轨道磁矩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个原子核磁矩和电子磁矩之间的相互作用。那我原来讲过，像这两个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能级分裂对应的是晶系结超晶系结构晶系结构，后面这一个是超晶系结构，超晶系结构。而这个电子的能量啊，电子能量的差就是我们普通的这样的一个电子能级跃迁。那分子和这个原子有什么不一样？分子的特点就是它不止一个原子核，它至少是有两个原子核，至少有两个原子核。那我们看这个地方对应的，它有各个电子之间的动能跟这个是一样的，然后各个电子之间的势能，就是各个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能对应于这一项，还有一个各个电子和各个核之间的这个库仑势能。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的这个核就不止一个核了，但是你还可以对应到电子与核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能这一部分，这一个就没有了。各个核之间的库仑势能，核和核之间是不是有相互作用啊？那它们有一个库仑势能，还有一个各个核的动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没有了，因为你核的一个动能它是平动能，你相当于是一个基点，你不用管它。还有就是这个跟前面后面两项是一样的，电子的自旋磁矩和轨道磁矩之间的相互作用，然后各个核的自旋磁矩与电子磁矩之间的相互作用。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核的这个磁矩呢，就是不只是一个原子核的磁矩了，而是这个整个原子啊，这个整个这个分子里面的各个核之间的一个自旋磁矩。如果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原子的能级的时候，学过原子物理的人，实际上你或者学过量子力学的，你来解氢原子的这个波函数，解氢原子的波函数，你得到氢原子它有一些本真能量，它有一些本真能量，那这些能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就是导致这个能级啊，就是导致能级的差别，然后你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谱线。分子一样的，你来解这个分子的薛定谔方程太难解了啊，它的这个波函数基本上是无解的，但是你从原理上讲是可以的，你可以做很多近似。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分子能级和这个光谱的基本特征。我们说分子这个能级的分化，它能级由于什么东西产生它有不一样呢？首先是这个电子能级，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就是各个电子的动能，电子之间的库仑势能，电子与核之间的库仑势能，然后核之间的库仑势能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会组成这个一个电子能级。核的能级呢？核的能级怎么样？我们就忽略掉电子，啊，这个核的能级比电子的能级差很多。核的这个能级有什么呢？就只管核。比如说这个整个分子质性运动的动能，实际上就是这个核啊，我们的质量主要集中在这个原子核上面。那分子质性就是核把所有的核都考虑进来，它有一个质性。这个质性它本身有一个运动的动能，这一个呢也不重要，这个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平动动能，就是相当于它是一个基础的。但是各个核相对质性运动的动能它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时候会导致能级的分裂啊。那我们给它分成这个就是振动能级和转动能级，就是你各个核可以围绕这个质心振动，来回振动，也可以绕着它转动，那这个地方就会有能级的差别。那电子能级的晶系结构我们前面讲过，就是你的这个轨道自旋和这个轨道自旋和什么，我一下子想不起这个词了，自旋磁矩和轨道磁矩啊，这个自旋和轨道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互作用。那能级的这个超晶系这个前面也讲过，就是核和电子之间的。 那么能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有这么多能级，我们有这么多能级，这个分子的总的能量是几部分，我们在这里给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是电子动能，电子的能量就是前面这一部分，前面所有这些我们都划归这个电子能量。第二个呢就是振动能，这个就是电子这个分子的核，它围绕这个质心振动的这样的一个能量。还有一个呢转动能，就是我的这个原子这个分子里面的这个原子核围绕这个质心转动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我们把它划为三部分，划为三部分。这个三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电子能级间隔就是这一部分啊，它的这个差就是每一个能级之间的差远远大于振动能级的这样的一个间隔，而这个振动能级之间的间隔远远大于转动能级之间的间隔。这样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这个很多同学可能要记得这一点的话对你也有帮助啊，就是电子能级之间的跃迁它的这个能量就大，一般在紫外或者可见光波段。比如说我们在光学拍那些光谱，比如说这个氢原子的巴尔默线系，它全是电子能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跃迁。当然我们说这是指的原子啊，指的原子，不指原子。比如说我们说氧化钛分子带，你在 M 型线里面看到的氧化钛分子带，那它也是电子之间能级的跃迁，虽然是对应的是分子，但是是分子里面的电子能级之间的跃迁啊。你这个分子里面既有电子又有原子核啊，又有核，这样的它之间是有差别的。那这个电子能级之间的跃迁一般在可见光或者说是紫外波段甚至，而振动能级之间的跃迁一般在红外波段，它比这个电子之间跃迁的大约这个能量要低一个量级。在接下来转动能级之间的跃迁一般在射电波段。那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这个射电波段的这样的一些跃迁都是在转动能级啊，都是在转动能级之间这样一个差别啊。我们这个地方回过头来讲这个能级怎么算，按薛定谔方程来算，薛定谔方程来算啊，这是这个哈密顿算符，这是哈密顿算符，这是这个你来算它，这个普赛是波函数，普赛是波函数，你来算这个波函数的本真能量啊，算这个波函数的本真能量，这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啊本真能量，这个是本真波函数。你只要把这个它的本真能量很多都算出来，你就可以算到能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别。这个解呢，目前最好的就是对氢分子有解，除了氢分子以外就很难了。但现在由于这个数值计算技术的发展啊，他们有一门课叫计算化学，计算化学它就可以来算，但是不是解析解，不是解析解，就是数值解，就是数值解，它计算是很困难的。哦，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比如说氢原子和类氢离子的啊，这个它的这个简化就是一个粒子在中心力场的运动，我们看作这个核它的作用是一个中心力场，你写出它的哈密顿算符，这一部分是它的动能，这一部分是它的动能，这一部分是电子和核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势能，相互作用的势能。然后你把这个哈密顿算符写出来以后，这个是它的本真能量，这是波函数，这是波函数，那我们就可以来解出这个，来解这个 EJ 啊，这是单电子原子啊。如果是多电子原子呢，一样的，我把每一个电子的动能写下来，就你最要干的事情就是把哈密顿算符写出来，这是每个电子的动能，然后结合起来，然后每个电子和这个核啊，我们这是多电子原子啊，只中间只有一个核，相互作用的势能也写下来，然后再加上电子和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能，这就是哈密顿算符。那分子呢？我们看分子有多少项。分子我们要算，先算动能，动能有电子的动能，有核的动能，然后算势能，电子之间，核之间，电子和核之间，这里还没有什么，还有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转动啊振动啊等等的都没有算进去啊。这是核的动能，这是电子的动能，这是核和核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能，核和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能，核和电子和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能，这是它的哈密顿算符。 它一共有多少个偏微分方程呢？这里面我们说它有什么变量？这个 R1、R2、Rn，这是代表和的位置，和的位置，对吧？每一个和有一个位置。这个 R1、Rn 呢？R1、Rn 代表电子的位置，所以它最后一共是3n 加3大 n 啊，加3小 n，这个是大 n，这是小 n。这个电子的数目和核子的数目不一定一样啊，而且很可能不一样。有这么多个二阶偏微分方程，一般没有人去解。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做近似啊，我们的这个物理学家最会做近似了。这个做一个所谓的波恩奥本海默近似，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就是变量分离。变量分离就是把电子和核的运动分离开来，啊。这个中间的我看这时间确实不是很够啊，就不讲这么多了。这些都是，你就是把这个波函数分成两部分，分成核的波函数和这个电子的波函数，然后当然它有一定的条件下面才可以成立。这个时候有电子的哈密顿算符，电子的哈密顿算符就是它的动能，它和核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能加上电子和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能，你来解，这个时候可以得到电子的能级，可以得到电子的能级。然后呢，把电子的波函数和电子的这个本真能量都出来以后，再带到原来那个方程，再来求解核的波函数，就相当于这个是电子的本真能量已经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边应该是普赛 n 乘上普赛一，应该是核的波函数乘上电子的波函数，这边也应该是核的波函数乘上电子的波函数，把这个电子波函数就扔掉了。那这个时候再来求解这个核的波函数。再来求解核的波函数，这个核的波函数呢，算出来以后，我们来把这个，就可以看到啊，我看这个，再把这个核的动能再分解了一遍。我们这个核的动能怎么样分解？我们把它分成振动能和转动能。这个时候核的波函数进一步分解成这个振动波函数和转动波函数。啊，那这个整个体系的能量是电子的能量加上振动能量加上这个核的振动能量和核的转动能量。啊，这个就是。用这个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下面你把这个波函数，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再重现一遍。这个总的波函数是电子波函数乘上这个核的振动波函数，然后和这个核的转动波函数。那总的能量呢，就是这个电子能量加上振动能量加上转动能量。一般情况下面就是这个 E1 远远大于这个 E vibration， 然后远远大于这个 E rotation。这里面我们来看，这里面它这个能级之间的跃迁产生三种类型的分子光谱。第一种是纯转动光谱，纯转动光谱的话就是 E1 和 E vibration 这两个是一样的，只有 E rotation 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只在转动能级之间来产生跃迁啊，就是同一个电子能级、同一个振动能级，然后各个转动能级之间的跃迁。还有一种光谱，大家可能看文章也看到，叫正转光谱，有的时候它写成 RO 然后杠啊。vibrational 就是 rho vibrational 这个正转光谱，那么它是，那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电子能级不变，电子还处在这同一个能级上面，但是呢，这个振动能级，两个振动能级之间有很多转动能级的这样的一个谱，比如说我的这个振动能级是从 v 从一到二，但是转动能级可以有很多 j 从一到零 ，j 从二到一 ，j 从三到二 ，j 从四到三等等的，这样是一个谱系。这样是一个谱系，它不是一条谱线，它是很多条谱线啊。最后一个呢，就是电子的这个正转光谱，电子正转光谱，那就是两个电子能级内，就是两个电子能级内，我电子能级只有两个，然后不同的振动态、不同的转动能级之间的这样一个跃迁是很长的，这里是很多的谱线。这里就是相对解释一下，像我们讲这个 G 带啊，G 行星它有一个带，对吧？叫 G 带。就是光谱，按光谱分类的时候，我学过天文的人应该有点概念，它那个 G 带实际上就是我们最后这样的一个叫电子正转谱。它为什么是带而不是一条线？它就是很多谱线叠加在一起，但是这些谱线和谱线之间的这个频率间隔非常小，你在光学波段你这个分辨率是分辨不出来的，所以你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带，它就是一个带。我们说再看一个这个比较有用的、比较实用的啊，我们表示这个原子光谱的这个能态怎么表示，能级怎么表示的 ？2s 加 1 lj， 其中这个 S 是自旋角动量， L 是总的轨道角动量啊，就是所有电子的这个轨道角动量都加起来。这个 J 呢是电子的总的角动量，就是自旋加上轨道，自旋加上轨道。这个比如说 S 等于二分之一，这个上面呢就是二，就是二。这个 L 如果是零呢，这个 J 呢一般来讲也就是跟它是一样的，是二分之一啊，就跟这个 S 是一样的。J 是由 L 和 S 耦合成的，那它的这个范围呢是从 L 加 S 到 L 减 S， 这是取绝对值的。我们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分子光谱我们怎么写呢？它这个能态啊，写它的这个电子态 lambda， 然后这个是 2s 加1， 下面呢是 lambda 加 sigma 啊。我们来看这个 s 仍然代表的是自旋角动量啊，是自旋角动量，总的自旋角动量。这个 lambda 代表的是这个轨道角动量沿轴场方向的分量量子数。我们说比如说 CO 这个分子，它有一个碳原子核，有一个氧原子核，碳原子核和氧原子核的这个连线对于这个分子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它相当于是一个对称轴，明白这个意思啊。碳原子和氧原子这个核的这样的一个连线，它相当于是一个轴，它是一个轴。那我们这个 lambda 呢， lambda 就代表这个轨道角动量沿着这个轴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分量，它是一个分量。而这个 sigma 呢是这个总的自旋角动量的投影，就是你这个自旋角动量沿着这个轴向的一个投影。那我们看这里考虑的都是沿着这个轴向的这样的一个投影，为什么会考虑这个数？这个数我们管它叫好量子数。所谓的好量子数就是在这个空间变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不变，它不变啊，这是好量子数啊。那这个轨道角动量，我们说这个轨道角动量啊，轨道角动量它有很多电子，我们找这个总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每个电子它的轨道角动量是 LJ， 那总的轨道角动量呢是大 L， 那大 L 是就是这个小 L 的相当于它的一个合成，它的一个合成。那这个合成呢，当然你可以是比如说我有很多个电子，如果它们在同一个方向，那这个大 L 是最大的，如果它们之间有可能是互相这个相反的，那它就可以会抵消掉，会抵消掉。这个总的轨道角动量，总的轨道角动量它又可能啊，它又有可能就是沿着这个轴向，沿着轴场方向，这个有分量啊。我们在原子物理里面也经常这么做来做它的这个分量。这个分量的大小当然最大是 L， 最小呢是负 L， 这个与方向有关啊，与方向有关。但是呢如果没有磁场的介入，如果没有磁场的介入，这个 ML 等于 L 和等于负 L 这样两个态的能量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能量它这个能态会减并，能态会减并。所以呢我们就不用 ML 来表示，而用 lambda。 这个 lambda 涉及到我们讲这个羟基的 lambda 双重能基啊， lambda 双重能基就是只取它的绝对值，只取它的绝对值。那这个时候这个 lambda 的值呢就只有从0到 L 这么多个值，就这个负的就没有意义了，这个负的就没有意义了。而且我们这个表示方式你看啊， lambda 等于0的时候，0 1 2 3的时候，我们用 sigma pi delta phi 来表示。这跟我们原子里面很像，我们原子里面用什么表示？用 s p d f。 这个 s 是什么？把它大写一下，就是 sigma， p 呢就是 pi， d 呢就是 delta， f 呢就是 phi 啊。那它是取的是同样的一个命名的一个规则，命名的一个规则。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看回头一看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例子啊。如果是这是指的这个轨道角动量啊，我们代表的是轨道角动量，是前面是这个值，是这个值它的这样的一个投影。然后呢自旋角动量是类似的意思，每个电子有自旋，所以它有一个总的自旋。那总的自旋它在轴上它也有一个投影，它也有一个投影。这个投影呢我们同样它会产生一个分量，这个叫 ms。这个 ms 呢我们用这个 sigma 来表示，这个 sigma 它可以表示这个自旋角动量的投影量子数，它可以取到从 s 到负 s 这样一个范围，两 2s 加一个取值。那总的角动量就是 l 和 s 相加， l 和 s 相加，这个相加以后我们说取的这个总的量我们管它叫 omega 的取值呢是 lambda 加 sigma 的这样的最大的值，是一个它是它的一个绝对值。那么它最大的值呢就相当于是 l 和 s， 这样子相加啊，相加。如果 lambda 不等于零，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轨道角动量不等于零，那对于每一个给定的 lambda 呢，这个 lambda 加 sigma 有 2s 加一个不同的取值，因为你的这个 sigma 可以是有 2s 加一个取值啊。它这个就相当于不同的能级。那我们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分子的表示态，这个 2s 加一，它为什么前面是 2s 加一，是因为对于你 lambda 不等于零的时候，对于一个给定的 lambda， 它这里面有这么多个，有这么多个分量，所以这个地方表示它的这个简并态。这个 lambda 呢是它的这个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投影，这个下面呢是轨道和自旋的一个投影的一个一个其中一个值啊，一个值。是不是很晕呢？我觉得这样讲好像太快了啊。我们看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比较好表示一点。比如说这个 delta 三三，这个 delta 表示什么？表示这个 lambda 等于 s， 我们 sigma pi delta phi， 这个它表示这个 lambda 等于二，表示轨道角动量沿轴向的投影是二。这个地方是三呢，是 2s 加一，表示 s 等于一，表示这个自旋角动量的投影是一。下面这个三呢，表示自旋和轨道角动量的投影的和是三，它是一个三重简并的，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是三，可以是二，可以是一，可以是一，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 lambda 等于一 ，s 等于二分之三的话，那我们这个上面是 2s 加一的话，就是四，对不对？这个地方 2s 加一它可以有四重派，这个派呢表示 lambda 等于一啊 ，sigma 派，那下面呢可能是 s 加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投影啊，应该叫 lambda 加 sigma， 但是这个 sigma 可以从二分之三到负二分之三，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 s 的投影呢，就是我们后面这个 sigma 可以从二分之三到负二分之三，可以一加二分之三呢到二分之五，到一减二分之三负二分之一。所以有二分之五、二分之三、二分之一和负二分之一，这是它的这个态啊，它的这个态。比如说，大多数双原子分子的电子基态都是为一西格玛，是什么意思呢？它对应的这个 lambda 等于零 ，s 等于零，这个最容易记了。啊，一西格玛，那就是这个也等于零，这个也等于零啊，这个地方啊。但是羟基啊，羟基我们比较有名的，它是二派，它这个地方 lambda 是等于一 ，s 等于二分之一啊。这是有点不一样的。还有一个电子波函数，它有一个空间对称性。我们经常讲啊，这个跃迁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比如说包括量子力学里面讲原子物理，这个跃迁要遵守，宇称要相反，宇称要相反啊，就是你的这个守恒是包括光子在里面，因为但是这个光子是一个基宇称的，你只有这边也是一个基的才能够对过来，所以它的这个宇称它有一个空间对称性。空间对称性呢，就是如果它是保持这个空间对称性，叫用加号；如果是反衍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负号，还有一个负号。还有一些电子态符号下面有这个下标 G 和 U， 就是对应的这个是对称还是不对称。如果是偶态，它就是 G； 如果是基态，它就是 U。我觉得这个讲的太多了，我感觉大家都感觉讲的太多了啊。休息休息休息，我们就不讲了。我看看有哪个有比较具体的这个例子啊。哎，怎么回去了？是回去了吗？没有回去啊。不讲了，这个没有办法讲完。我发现那就不讲了，要对有对这个分子感兴趣的啊，可以自己去看那本书，或者有具体的问题可以发 email 问我。